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，
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。
灵命日粮，提供您每日的灵粮。
欢迎收听灵命日粮。
健康的生命需要神话语的喂养。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愿神每天以天上的灵粮喂养我们，让我们每天相约一起到他面前来灵修的人，都能灵里饱足，身心健壮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坚定站立。坚定站立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一章19到27节。哥罗西书第一章19到27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送给你远方的亲人。
哥罗西书第一章19到27节，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，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，便借着他叫万有，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，都与自己和好了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，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，叫你们与自己和好，都成了圣洁，没有瑕疵，无可责备，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，根基稳固，坚定不移，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。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，也是传与普天下万人听的。 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。现在我为你们受苦，倒觉欢乐，并且为基督的身体，就是为教会，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。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，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。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，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哥罗西书第一章19-27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。新约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。经文说道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，请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，坚定站立。记得高中地球科学的期末报告，我和朋友一起建造了一个流水槽。在父亲的大力协助下，我们制作了一个中央有控制枢纽的长形甲板木箱，并用塑胶布作为木箱的内衬，最后在箱子里铺上一层沙，箱子的一端接着水管，另一端则是排水孔。组装完成后，我们把接水管的一端抬高，把水打开，借以观察水流通往另一端排水孔的路径。实验的第二个步骤是放置一颗石头在水流中，以观察石头如何改变水流的走向。这一次的实验报告使我同时领悟到科学及生命的道理。我体会到，如果只是站在河床边，我无法改变河水流动的方向，我必须要踏进生命的河流中，并站在那儿以改变水的流向。这也就是耶稣所做的。圣经将救恩比喻成磐石，且使徒保罗也进一步阐明基督就是那个磐石。神将耶稣放置在历史的川流中，改变了他的走向。当我们在基督里坚定不移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神就会透过我们的顺服让人们归向他。他会使用我们来改变历史的动向。恩主正寻找收获果实，在他保险买书人中，他要寻找圣灵的果子，查看有无容神事工，选对立场，坚定站立。
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，花香常漫，但却应许恩典够用，慈爱常在。珍惜每一天，与主心相连。请继续收听《灵命日粮》。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 紧紧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。你爱，你守，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
今天我们思想坚定站立这个题目。中国的老子讲过这么一句话，上善若水，水看起来好像很柔弱，不与万物相争，却利于万物，这是伟大的善。除了人造运河之外，所有的河流几乎都是蜿蜒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水沿着最小阻力的路径流动着，河流会取方便之道，绕过任何阻挡水流的东西，所以从高空看河流几乎都是弯弯曲曲的，因为水遇到阻力就会改变走向。今天我们如果没有立场与世俗妥协，我们的生命也会变得弯弯曲曲的。神不要我们行事弯曲，而要我们做中流砥柱，圣道甘成，在这个不敬虔的时代扭转乾坤，挽回时代。我们看旧约创世纪里的以诺，以诺所处的是一个没有典范的时代，那些不敬虔的人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。按照犹大书十六节所说，这些人是私下议论，常发怨言的，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，口中说夸大的话，为得便宜谄媚人。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，人们也是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，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，活着只是被心中的情欲支配，为了利益不惜阿谀奉承，完全没有立场。过去以为羞耻的事情，现在提起来一点也不害羞。以诺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时代，当坠入了世界以后，很快的整个世界都败坏了，人们抵挡神而不自觉，谄媚人而不害羞。但以诺不愿意继续过这样的生活，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。以诺是从赛特所出的敬虔后裔，他65岁的时候与神同行。有一位不知名的诗人对于与神同行的意义做了以下的描述：一天之始在于神，向他屈膝祷告，朝向他的居所，心情振奋，寻求保得他的慈爱，翻开圣经神的圣言，逐卷研读，如此可以圣化思想，舒缓挂虑。整日与神同行，虽然你可能还不知道，无论在家或在外，常与你亲近，用心与主交谈，你灵已升上天，知道每一样好处都是主所赐，因此献上满心感恩和赞美。一天终了止于神，将你的罪向他陈明，信靠主保险洗净，恳求他成为我的义。深夜躺下，主同在，赐他仆人享安眠，纵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有他护卫保守心平安。这是非常好的诠释，一天之始在于神，整日与神同行，用心与主交谈，一天终了止于神，深夜躺下，主同在。以诺就这样与神同行300年，结果因着信他被神接去。以诺用信心胜了这个世界，他胜过孤单，胜过惧怕，胜过软弱。他不做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人，而是寻求神，仰望神的恩典，用他整个生命回应神，与神同行。希伯来书11章第5节，作者说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，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。神悦纳以诺的信心以及因信带出的美好果效。结果有两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：第一，罪没有胜过以诺；二，以诺没有经历死亡，因为神的恩典在他身上。当罪入了世界以后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罪和死的律任谁也逃脱不了。世界上没有不犯罪的人，也没有不死的人， 罪和死成为人无法逆转的命运。面对罪和死，人没有办法，但是感谢神，神有办法。以诺因着信被主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成为旧约很重要的一个预表。预表什么呢？预表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，要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。以诺眼看着世界的败坏，他不与世人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，而是顺从神的感动，来到神的面前仰望神。圣经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，以诺的心向神敞开，全无阻隔。他与神交谈，神对他说话，以至于他知道有关末世的事情。他说了最早关于末世，这个世界将要怎样受审判的预言。请看犹大书14-16节。犹大书14-16节记载，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，看哪，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，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，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，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的刚愎话。这些人是私下议论，常发怨言的，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，口中说夸大的话，为得便宜谄媚人。以诺在几千年前远远地看见将要临到世界上的事，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，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。今天我们是处于末世，所谓末世就是指耶稣基督降生到了再来的这段期间。当主再来的时候，那将是什么样的情形呢？马太福音25章31节，主耶稣说，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。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7节，保罗说，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。当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，不是降生，而是降临。当他再来的时候，不再是卑微的形象，而是在他的荣耀中同着众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。那是何等威严，那是大而可畏的日子。当主亲自降临，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，要报应那些故意不认识神和拒绝福音的人。路加福音21章26节-27节，主说，天使都要震动，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，就都吓得魂不附体。那时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，有大荣耀驾云降临。对不信的人来说，主再来的日子真是可怕，但是对信的人来说，主的再来是我们得荣耀的日子。路加福音21章28节，主说，一有这些事，你们就当挺身昂首，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。为什么我们能够蛮有把握能挺身昂首呢？因为我们是与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有关的，我们是在他所成就的救恩里有份的人。希伯来书9章27-28节，作者说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，你可能常常会有机会听见有人跟你传福音。福音是什么？福音就是神拯救世人的好消息。哥林多前书15章3-4节，保罗说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些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福音就是为了使你与罪无关，耶稣基督为你死而复活，使你能够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，能够面对将来的审判。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，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。以诺在几千年前 早就知道这件事情。圣经没有记载以诺从事的是什么工作，社会地位如何，有多少收入，有多少财富，这些都不重要。重要的是他的信心蒙神悦纳，神喜悦他的信心，神喜悦以诺。有人说以诺跟神边走边谈，到有一天走得够远了，神说以诺进来吧。他走着走着就走到了神的家，这是很美丽的推想。但我们知道将来教会将要被提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五节到十七节，保罗说，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以诺活到65岁，生了马土撒拉，马土撒拉死了以后呢，洪水就来了，以诺被主接走，就预表将来主要把属他的人接走，教会被提以后，世界也就随之结束，就被火焚烧了。希伯来书11章6到7节，作者说，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挪亚因着信，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，动了敬畏的心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使他全家得救，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主已经告诉我们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挪亚的日子，地上满了强暴，人终日所思所想都是恶。挪亚敬畏神，听从神的话，顺从神的指示，与神同行，他不跟世界走，他是跟着神走。俗话说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很多人在群众压力之下，为了讨好大众就妥协，就不再坚持原则，别人一讲他就动摇了。挪亚不是这样，挪亚在那个不敬虔的世代传义道，传到最后只有一家八口人进方舟。挪亚诚诚实实活在神面前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他的正直就显出那个时代的弯曲。挪亚在弯曲悖谬的时代坚定站立，他动了敬畏的心，他就定了那时代的罪。传道书八章十一节，所罗门说，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。当法律由不敬虔的人任意解释，这个世界就有灾祸了。在律法放松，公理也不显明，恶人围困一人，公理显然颠倒的这个时代，我们的心不要忧愁，而要在基督里坚定不移，想到先知以利亚，想到先知但以理，想到先知耶利米，想到施洗约翰，想到使徒约翰，他们没有向世俗的压力低头，没有向错误妥协让步，他们不被世俗的潮流带着走，而是改变了水的流向，把人心挽回。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叫我们行事凭信心，不凭眼见。传道书八章十二到十三节，所罗门说，罪人虽然作恶百次，倒想长久的年日，然而我准知道，敬畏神的，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，终究必得福乐，恶人却不得福乐，也不得长久的年日，这年日好像影儿，因他不敬畏神。主已经说了，恶人必不得平安，那些不按真理而行，从罪人的计谋，占罪人的道路，做亵慢人的座位的，当审判的时候必定站立不住，他要像糠秕被风吹散，结局就是在永火里焚烧，那火是不灭的。而那些愿意起来做中流砥柱，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，为真道打美好仗的，因为未曾玷污自己的衣服， 就穿白衣与神同行。神说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选对立场，坚定站立，竭力多做主工，与神同行，直到见主面的日子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。
哦，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。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。哦，主，求你坚固我信心，我的力量，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。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，求你带领我，使我不会再退缩。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。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，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，就是行为正直，做事公义，心里说实话的人。乖僻人是你所憎恶的，你与正直人亲密，将你的心意指示他。你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。你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你的荣光要照耀他，指引他当行的路，你也要使他发旺，你必使他扎根在你的爱里。主啊，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，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？你使用先知以利亚，使以色列百姓的心回转向你。主啊，你也使用我们，叫我们不但站稳立场，而且讲出这个时代人应当听见的信息，叫世人都懂得敬畏你。我们恭敬等候在你面前，愿主使用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，能够带领多人归向你。祷告祈求，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是苏纳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哦，主，求你保守我的心，我的意念，使我能够遵行你旨意。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，走路上的光成为我脚前的灯。哦，主，求你坚固我信心，我的力量，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。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，求你带领我，使我不会再退缩。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，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，使我
生命能够彰显你